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是一个十分爱好大自然的人，但是呢，我并不是常常去踏青哦。而我最近呢，看到了一幅美景，觉得十分的感动啊。那就是呢，在阳台向外观望的时候呢，看见远处的山上有两只老鹰在盘旋，而一只呢是越往上腾，一直到云端上啊，另一只呢却是渐渐的朝我的方向飞过来，让我看得更清楚。我当时呢读完圣经，看见这个景象，真的是觉得主让我重新得力，让我再次如鹰展翅上腾。我经常为了看见天空一片彩色的云，又或者是夜空的一颗明亮的星，而对神发出赞叹呢。亲爱的书香家人，深愿我们随时随地，我们都看见神实在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跟甜点有关呢，是甜甜圈的中空部分。经文在诗篇第68篇19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68篇19节。诗篇第68篇19节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就是拯救我们的神，是应当称颂的。甜甜圈的中空部分。牧师正对一群人证道，他拿出一大张纸，用笔在正中央画一个黑点，然后叫众人看那张纸，问他们看见了什么。其中一个人说，我看到了一个黑点。牧师说，对，你还看到了什么？众人一阵沉默。牧师追问，除了黑点，你们还看到了什么呢？众人异口同声地说，只有黑点啊。牧师问，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连一个也没有看见我手中的这张纸吗？牧师进一步解释，人生正像刚才的例子，失望和痛苦的经历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黑点，然而我们却全神贯注在它上面，而忘记了从主领受到无数的恩典。就像那张纸，好东西与祝福所占的比重更大，而我们却偏偏只注意生活中的不如意。这使我联想到一句话，或许有人认为是陈腔滥调，不过却很实际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你当定睛在甜甜圈，就是你手中所有的，而不要只瞪着甜甜圈的中空部分，就是你所没有的。是的，我们应当定睛在上帝的祝福，而不要老是注意人生中的灰暗面。诗人在诗篇第68篇第19节到20节告诉我们，应当赞美主， 因为他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，又赐给我们救恩，救我们脱离死亡。如果我们天天赞美主，自然就不会老是瞪着那些黑点或是甜甜圈的中空部分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是的，回顾过往，你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尽，但我却仍然常常为了眼前的困难而哀叹，对未来心存恐惧。求你赦免我是如此的小信，开我的心眼，看见你奇妙的救恩。你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，我心为何忧虑和惊慌呢？我要转眼仰望耶稣，因你用笑脸帮助我们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此生爱所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《他使我满足》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我主，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，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，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我主，称颂耶和华，因他有丰盛的慈爱眷顾我一切所需，我以他的恩典使我心灵满足。
眷顾我一切所需，以他的 难能得以知足，他充满我的灵，使我满足，医治我一生的年日，如因返老还童，赐给我能力，如因展翅上腾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艾丽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著作，郑维恩姐妹翻译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我们今天要来到这一本书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了。你又和刘文一起读完一本好书了，如果有任何的感想，一定要来信和我分享哦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四章，向他人棘手的部分立界限，最后一段。当你进行了内在大回转，与内在部分分化开来，点出有哪些部分，并且用充满爱的方式与之建立连结，这就是打下良好的基础，为人际关系建立健康的界限。说明实际做法的整合模型就呈现在本书中，此模型在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方面拥有坚实的基础。自从1970年代开始，对于界限这个主题的认识有许多进展。莫瑞·鲍恩是首位将科学术语分化应用于人际关系的心理学家。他解释说，思考的大脑与情绪层面的大脑之间存在差异。他也将人心内部的分隔同样称作分化。鲍恩把情绪视为不受控，就是不成熟的精神领域。他断定大脑皮质，也就是思考的大脑，应该主导大脑的原始边缘区块，也就是控制基本情绪的部分。他认为应该较多以逻辑功能为基础，同时控制并压抑更多原始的情绪。当时全世界最顶尖的心理学家都认为理性优于情绪，因为理性被视为更成熟，演化程度更高。然而神经科学领域近年的发现告诉我们，在处理任何情境时，情绪都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。我们现在知道，要解决冲突并建立真实的连结，我们也需要与情绪携手合作，会对于大脑如何处理情绪有更多了解，也更明白内在分化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情感。这里内在分化指的是自己各个部分如何以健康的方式互相产生关联。换句话说，科学证据告诉我们的是，高情商就是对自己的情绪有更深的理解，也能改善我们与他人的关系。同样的，约翰与朱莉·高特曼的研究显示，若我们没有在解决冲突时纳入自己的情绪议题，问题是不会解决的。其实，情绪和理性都同样存在于主责思考的大脑皮质区，要与自己的情绪建立连结，同时也必须与他人建立健康的界限。备受尊敬的人际神经生物学家丹尼尔·席格也说明，在解决问题、付出关怀时，整合内在情绪是何等的重要。举例来说，在他出色的杰作《第七感：启动认知自我与感知他人的幸福连结》这本书中提到，给情感、 就是可透过观察得知的情绪征兆命名，能缓解边缘系统放电。有时我们必须命名以驯服情感，这就是把左右脑连接起来的关键。他指出，左脑与鲍温所说的思考大脑密切相关，而右脑则与情绪大脑相关。相互冲突的情绪会制造出一种不确定感。然而，当左脑能说出右脑正在经历的事物时，你就能更好地装备自己，去容纳情绪暧昧不明之处。把截然不同甚至有时相互冲突的内在部分整合起来，这个过程就是心理健康的关键。同样的，在寇特·汤普森的著作《心灵解剖学》中，这名基督教精神科医生描述我们有内在分化的倾向，但是分享情绪能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亲密中。心智若只诉诸自己的意志力，就很容易断了连结，也经常密谋掩盖真相，就是我们情绪、记忆和关系模式的深度，还有一位爱我们到难以置信的上帝，让我们自己和他人无法看见事实。他继续写道，比起认识神，我们对于分辨善恶更有趣。分辨善恶是由左脑支配的功能，用于应付恐惧和羞耻感。认识神需要整合大脑的所有部分。我们对于所谓善的追求，也就是一种处于认知层面的活动，其实也会使我们无法建立深刻的连结，也无法对神和人建立整全的认知。在关怀内心受伤的部分时，就是在这个整全的空间中工作，同时包含了情绪和认知。这么做能够带来力量，把那些带着无益处想法或感受的内在部分与自己分化开来，再用健康的方式与那些部分建立连结，接着便能再次让这些部分融入自己的内在家庭，使其和谐地融合在一起。当你学习到建立健康界限的艺术和科学原理，你就会获得看待自己的新眼光，也会开始以更好的眼光去看待他人。虽然我们试着要做到尽力与众人和睦，但是当你判断无法解决某个冲突，因为伤害你的人内在有些部分具有危险性，这时该怎么办呢？敏锐于内在部分的侦探可以发出警告，若有人在面对自己愤怒、批判或好操控人的部分时，不愿或不能发挥圣灵引导的自我来领导，那你就需要保护自己，对这些人敬而远之。若你一再被这样的人伤害，那么务必特别留意，要记得对方并非全然邪恶。有时我们听到的是如此，其实他也是上帝的创造，只不过其行动是出于而不是代表内在根深蒂固任性悖逆，当然同时也利益良善的部分自我。不论对方是点头之交、好友或家庭成员，可能不会在短时间内有所改变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内在受伤的部分就需要有圣灵引导自我的带领，仔细的关注和分辨。只不过方向不是对内，而是对外，是时候维持一段健康的距离了。但在某些情况下，礼数、规矩或责任要你参与某些仪式，例如家庭聚会或工作相关的活动，以至于必须与这个人相处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为了降低可能发生的伤害，一定要刻意对于人际互动设立健康的限制，也要建立有智慧的策略。举例来说，列出禁止讨论的话题类型，若谈到伤人的话题，就要想借口离场或换个话题。是需要演你草稿会帮助你说话时更有把握，让自己脆弱的内在部分放下心来，你一定会尽可能缩短必须与这个伤人的对象在一起的时间，也让自己知道你会为此设立界限。或许你会决定运用伙伴机制，向自己保证你永远不会与这个人单独相处。每当你去落实这些承诺，就能更多建立内在家庭对你的信任。 此外，要提醒自己，与他人内在根深蒂固的保卫者作战，是一场每打必输的战斗。你也会因为激烈战斗而伤痕累累。让自己保持这样的意识，能帮助你有正确的眼光，谨慎向前。下一次你与对方互动时，想象那个受伤或脆弱的部分待在你心中专属的小小房间里，并且保证你拥有一切他所需要的，足以提供保护。若你已将生命献上给基督，那么你里面就有神的圣灵。诗篇作者说，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若是可行，请向你受伤的部分提出保证，你不会让他接触到他人批判、恶劣或带有毁谤意味的行为，使其知道，若感觉到危机逼近，你一定会立即离开现场。当你尊荣自己的努力，去保护这一部分的内在自我，就能学着信任自己。既然圣灵引导的自我领导是那么清楚、平静，你就能对他有信心。在面对他人危险的部分时，你内在充满愤怒的保卫者部分也可能会一同显现出来。那部分的你总是想报复或说出严厉的批评。透过祷告，发挥想象力，可以先给这部分的你颁发荣誉奖牌，表扬他忠心努力的奉献。接着让他为你工作，成为新任的界限顾问。在安全区域被侵犯时，向你发出提醒，让这位顾问知道，你内在圣灵引导的自我将会挺身而出。在部分情况下，也许你会想要直接去面对某个人，若不幸没有得到良好的回应，请记得向内在灰心丧志的部分伸出友谊之手，帮助他在内在家庭中找到新的位置。慢慢的，本来灰心丧志的部分会建立起越来越多的信任，相信圣灵引导的自我在处理冲突时能做出明智的判断。力量是由内而外培养出来的，当你去关怀内在有需要的部分，信心就会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展现出来。花时间培养出这种强大的信心，往后你就不致动摇。值得感恩的是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透过耶稣的降生、死亡和复活，他赐下无尽的饶恕给凡有悔改之心的人。当我们向他承认自己的罪，他便会饶恕、洗净我们。上帝丰富地赐下饶恕，因此我们同样也被呼召要去饶恕自己和他人。在某些情况下，饶恕还蛮容易的，但在其他时候，饶恕可能是很大的挑战，必须天天降服于上帝才可能做到。若被伤得很深，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必须为了同样一件得罪人的事情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去原谅自己或他人。因为受伤的心灵不断有新的一层伤口被撕开来。神学家赖特说，到了天堂，我们才能够完全且终极的饶恕。在那一日来到以前，我们可以透过努力学习饶恕，来参与在扩张上帝国度的工作中。前面已经用了许多篇幅探讨操练圣灵引导的自我领导有哪些步骤，而我们还是要留意自己仍是处于迈向成为完全的旅程中，但我们要坚守这条道路，相信在这条道路上，我们会成为上帝在创造时要我们活出的样式。正如保罗所写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当我们向着标杆直跑，此刻就花一些时间想象上帝如何看待自己。你所卸下的重担有哪些？从那位爱你最深的至高上帝那里，你学习到怎样的特质？请大量接收这些特质，再慷慨大方地与别人分享。要记得，从上帝话语而来的真理，这无法撼动的事实，能应用在生命的每一个部分。只是这生命必须降服于神。 你是被收纳的孩子，被上帝全然接纳。他呼唤你的名字，将你呼召出来。你的生命隐藏在基督里，被上帝拣选、饶恕、洗净、救赎。他已赐下圣灵，也赐力量、怜悯、恩典，以及通往至圣所的道路。你已经拥有基督的心，在基督里是完全的。穿上他的公义，在他的爱里稳固平安。你拥有极大的能力去鼓励身旁的所有人，活出全然丰盛的生命。在继续这段旅程时，我们祷告你能明白，上帝喜悦并深爱你，也以你为荣。求上帝牧养你，赐自由和喜乐，从今世直到永生。愿上帝的能力在你身上的每个部分持续工作，不论是道貌岸然、偏离正轨、受苦挣扎的部分，好让各个部分都被寻见，透过友谊被接纳，并且全然得着恢复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。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
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复生的心。我们要回转向你俯身，也要看见复兴。
我们今天已经看完了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一本书了。作者在最后鼓励我们，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被更新，要知道上帝按照你的本相来爱你，来接纳你。愿你的身心灵在主耶稣基督里得着恢复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